是太多了，因为教会2000年啊，这个发生的事情，或是教会对这个耶稣应验、耶稣的复活带来影响太多了。可是各位，我们说这个耶稣的复活的确是一件历史上的最关键的事件，我们说几乎是历史上少有的比这个更大的事情。那各位啊，我不晓得你喜不喜欢看啊球赛哈。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棒球比赛啊？比如说那个在 World Series， 在这个那个最后的那个世界杯的最后的决赛哈，那个两队在最后的决赛的两队啊，打到第九局啊，有一队是落后一分的哈，啊，他结果他是后攻的，也就是说在第九局下半啊，各位如果知道棒球，他还落后一分，可是是他们打击。结果呢有一人上垒啊，比如说，然后这个两人出局，那现在球数到多少呢？如果你懂棒球的话，两好三坏，就是球数都满了，再也不能投了，只有一球，这一球就决定这个关键的一球。结果上来的打击者，这个最后的一个打击者，他奋力的一敲啊，敲一棒打出去，结果这一球飞到右外野，结果是一支界外全垒打，非常的远，非常的那个。那结果呢，这个本来落后的这个后攻的这个球队，就立刻从本来落后一分反超前一分，他们就拿下这个冠军了。各位啊，喜欢足球的人，也许你看过这种比赛，我们说那个球赛踢到90几分钟踢不出来，2-2平手，那最后做什么呢？就是 sudden death， 就是罚踢哈，罚踢一边一队，每一边两边各派5个人，那各位都知道这种。那结果如果是两个队那个去罚踢的人啊，结果都前面4个人都各踢进4-4，那剩下最后一个人了、哦、啊，结果第一队第五个人啊，第一队的第五个人，他一上踢，结果踢歪了，结果没有进，大家全部眼光全部注意力都在最后那个第二队的这个人，结果这个人一踢，哇，应声入网，就5-4，他们世界杯这个4年1次就是他们冠军，就靠着这一球。各位，我们在很多时候啊，运动我们说这个叫关键的一球，或是关键的一个时刻。我们在我们人生，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关键的时刻，是不是啊？你人生也许在某一个时候有一件特别事情发生，这件事情就对你决定了你人生以后的许多的事情。各位，人生有这样子啊，我们说世界也有关键的时刻，复活 Easter 是我们人生我们世界最关键的一个时刻，它不是改变一个人，它不是改变某一些国家，它不是改变某一些民族，它改变了我们整个世界。它把我们整个世界的一个样貌彻底的永久性的改变。所以我们的这个我们基督徒庆祝耶稣基督从坟墓复活的那一天，我们是活在一个我们可以称为后复活节的一个时期。我们教会每位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基督复活，因此我们是在这个复活的影响之下。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为什么在星期天敬拜主呢？犹太人在星期六啊守安息日，我们在星期天也代表着基督的复活，一直对教会这个意义之重大啊，影响之深仍然是如此。我们认为基督的复活影响到我们今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各位，因此我讲简单的，我想跟大家分三件事情啊，我们就举三件事情来看复活这一个基督的意思的复活这一个事情改变了我们人类。可是它在哪一些方面啊，可以让我们去思想 有一个重点，三个重点，我想是复活节所带来很重要的事情。第一，我们说复活节它首先改变的是人对耶稣基督以及他的救恩的一个认识。那各位，我们刚才读的第一段圣经是路加的最后一章，它记载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有一些妇女、一些门徒到坟墓去看空坟墓。可是路加他特别的着重在一件事情，就是在耶稣复活以后，在一个路上叫做以马忤斯，这个是一个小村庄，在耶路撒冷外几十里、25里。这个在他们就从耶路撒冷下到这个以马忤斯，可是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发生什么事呢？他们跟耶稣基督相遇。我们开始读的这一段头一段有关复活节的记载，提到这两个门徒，他们在复活节主复活的那一天星期天的早上，我们不讲他是什么时候白天，他们之前前几天刚目睹了耶稣基督受害，他们在耶路撒冷，我想他们心里那个震撼啊，那个整个还是在的，他们的心情是低落的。我们为什么知道呢？因为在24章的17节那里，在我们16节后面，他说这两个人是面带着愁容在路上。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在路上行走，耶稣基督来靠近他们。可是离奇的事情发生，圣经说16节说这两个人眼睛模糊，完全认不出来耶稣。各位，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说，这两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有一个有名字啊，有一个没有。他们跟随耶稣基督，他们对于基督几天前的那个痛苦的被人家刑罚，而且死在很非常死在一个非常残酷的一种刑罚之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先前对耶稣的理解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期待的，他们看到耶稣不是一个要带给这个普世的人我们说救赎或是一个拯救的恩典，他们看耶稣是以他们自己一个民族的啊个人的一个期待期望为出发的。他们期待耶稣看着他能够医病，他能够行神迹，他能够哇这么大的能力可以帮助很多人，可以平静风浪。他们期待耶稣基督成为以色列民族在罗马帝国的这个压迫统治下的一个民族救星，可以帮助他们解救他们的国家，重振他们以色列人过去的光荣跟尊严。所以他跟其他的门徒很像，他们主观的期待使他们误解了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侍奉，他为什么来到。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有很多人对耶稣基督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误解或是偏差的看法。他们也许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个勇敢的殉道者，他们也许觉得耶稣基督也许像一个这个为了坚持真理而被人家冤屈啊，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一个悲剧人物。也有人宣称耶稣是一个舍身取义的一个革命英雄，那有一些人觉得哇耶稣基督是有一个政治的这个谋略的啊，或是耶稣基督实际上是一个宗教的开创者或是伟大的道德哲学家啊。可是各位，这些几乎都是片面的认识啊。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大概都不是如此。的确，耶稣基督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也从死里复活，然后他死里复活，我们可以说几乎就是他 在他生命里发生最大的一个神迹，没有比这个他所行的，没有比他复活那一刻更大的一个事情。他被害断气，他的肉身真的是死了。可是当他被安放在坟墓里三天之后，他不只是超自然的神迹的活过来，而且他不是苏醒，他也不是用旧的身体啊，这个一个非常被打到很惨的一个身体，他是以一个崭新的一个属灵的身体出现。所以各位，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侍奉之前，他已经处处显示出他有过人的一个能力，比过去的先知更大，他也显示出他有过人的知识，比一切的人的知识更多，他有过人的这个道德上的圣洁，毫无过错，毫无瑕疵。可是这一切都还不足以，奇怪，不足以让人看出他是从神那里来一个特别的有神性的人，看出他降世的目的是要带给人一个救赎的希望。这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对耶稣的这个身份完全误解，他们觉得耶稣是要来复兴以色列的。可是他们后来哪时候认出耶稣呢？当耶稣既有圣经把关于弥赛亚的事情，关于基督要来的事情，要做的事情解释给他们听，当晚上他们在晚餐的时候，他们跟耶稣亲身的在一起团契，然后他们忽然之间眼睛就明亮了，他们就看清楚了，这个是基督，这位主在他们眼前。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一个人真正要认识耶稣基督，唯有从认识到基督他是受害并且复活的主，唯有从他的复活才能够真正认识基督是谁。现在有许多的基督徒啊，努力的用很详细严谨的方式去分析为什么基督的复活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件，是一个 historical truth,historical fact。各位，不是他们这个基督的复活不是很多人猜测的，他昏迷了，被打昏了，然后在坟墓里忽然之间啊，这个冷空气进来醒过来了，不是，他也不是基督徒为了给自己一个下台阶去虚构一个转述一个故事啊，他也不是我们后来人添油加醋弄出来的一个幻想。我们说基督的复活是一个有根据的，他的复活使他之前的一切宣称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有赦罪的权柄，他是一个有神性的与神合一的基督，他是有一个审判世界的权柄，他是永恒的主。他这些宣称在他的复活那一刻都得到证实，因为从来没有人复活以后成为一个生命是不再见死亡的，只有基督是如此。我们看到初代的门徒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包括彼得、约翰、其他的门徒以及保罗等等，在与耶稣基督复活的主相遇之后，这些人他们不怕被逮捕、被逼迫甚至被杀害，他们坚持的一定要传扬基督是复活了，基督是这位复活的主。各位，我们说这个从另外一个宏观的意义上来说，为什么基督的复活对我们认识耶稣如此的重要呢？因为基督的复活也标示出上帝在历史中，人类的历史中一个新创造的开始。上帝预定一个新国度要临到这个世上，在这个地上因着人悖逆，我们每个人都有得罪神，都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为对上帝违反的。可是耶稣基督 这个旧造的世界会逐渐过去，可是只有基督他再来的时候，好像是一个世界的划分点，好像神永恒的国度今天就介入了历史，今天就一个新造的一个世界，一个可以存到神的祝福永恒里的世界，今天就在我们世界中开始发动。各位，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的一个清楚的应许。因此我们说，我们认识，我们提到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说那个十字架跟空坟墓，基督的受害跟复活，这两件事情是必须，好像是一个双核心的一个 entity， 一个事情必须是紧紧的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基督在十字架上断了气，他非常伟大，他说赦免他们所做不知道，他赦免他的仇敌，可是他如果没有复活，他不过是一个非常壮烈的一个凡人，他所传的赦罪的恩典，他所传悔改的事情，他不过是一套人的宗教主张，没有任何的事实的基础。基督的复活使基督徒的信仰救恩的一个启示成为一个可信的一个事情。基督他以他的从死里复活证明了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今天所接受的不是一套抽象的一个宗教哲理，也不是一套精神感召啊，我们不是在说哦，我接受基督教以后我心情特别好啊，我特别平安，我特别感到每天常喜乐，各位这些很好，可是这些如果没有复活作为基础的话，我们只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我们没有这些，没有任何的实质的意义。唯有基督他复活了，代表他所带来的救赎是上帝自己大能的作为，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赦罪而得着上帝的接纳。我们今天可以称他为我们的主，因为他是我们的拯救者，我们可以确信救恩不是一套人的发明，而是上帝自己伟大的作为。各位，任何人与复活的主相遇，我们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他是真正的救主。各位，你看过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里，他提到他过去还不认识主的时候，他是凭着外貌，他凭着他的传统在看耶稣，他觉得耶稣不过是一个犹太教 的叛教者啊，死得活该啊！可是他后来说，他跟耶稣基督相遇在大马色路上，他说他如今不再这样子看主耶稣。耶稣还有一个门徒叫多马，在约翰福音二十三，我们刚才第二段经文里和后面，他提到他说他正好错过跟复活的主相遇，可是他就跟其他的门徒说，我非得看到他手上的钉痕，我非得把指头探进他的钉痕，然后用手探进他的肋旁，我总不相信。我们说多马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对事情他非得用他的触觉，用他的视觉去观察去验证。可是各位，复活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可以用感官来验证啊，历史不能重演，耶稣已经不在世上，他用别的方式在世上工作。可是当多马认识主以后，遇见复活的主以后，他说什么？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他对耶稣的看法完全的改观。各位，今天我们教会我们敬拜耶稣基督，我们以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他是一位有神性的基督，他过去活着，他现在活着，他将来还要再来，他以君王的身份要临到这个世界。 弟兄姐妹，你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呢？你认识的基督是一位有复活大能、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这样的一位基督吗？我们会不会常常有时候像以马忤路上这两个门徒啊，我们与主复活的主相遇的时候，我们眼睛是迷糊的，我们认不出这位复活的主，也认不出他复活对我们的意义。但愿我们可以因着主的复活，对他的认识有一个更准确的，不是片面的，不是误解的，是一个真实了解到基督的身份的一个认识。第二，我们说基督的复活 Easter 复活节也改变许多人他们的生命跟灵性。在我们所读的第二段圣经啊，约翰福音20章19节那里提到另外一些门徒啊，包括彼得，那天他这里说七日第一日晚上，门徒因为很害怕啊，他没在居家隔离啊，不是，他们把门关起来躲起来，因为耶稣刚受害，他们怕下一个就是他们。可是忽然之间呢，复活的主忽然之间显现了，这必然是一种超自然的，不是走进来的，站在他们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二十节，耶稣甚至把他的肋旁，把他的手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就明白说，这一个真的是主复活了，耶稣基督之前说他会复活真的实现了。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二十二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各位，这个耶稣基督，我们说到他怎么样改变这个世界，我认为这里是第二个重点。在那一天，同一天，跟以马忤路上的同一天，在晚上的时候，门徒在一个室内的一个房子，耶稣君跟向他们在夜间向他们显现，他们没有预期耶稣会出现，可是耶稣知道他们当时内心的一个不安以及处境上的一个非常对前面的 uncertainty， 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们恐惧，他们忧心，他们惊惶。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基督他的复活带给相信他的人，他的门徒是一个生命的平安。他们本来想耶稣这下子完了，已经上了十字架死了，以后呢，他们所原来指望的跟随的一位拉比，一位跟随对象，现在已经不能再帮助他们。可是没想到基督这个时候出现，而且告诉他们他的复活是真实，而且愿他们平安。第二，耶稣向他们啊，哎，头一件事情，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做的头一件事情，他把一个见证复活的主的一个使命托付给他们。他说他们就是主的一个复活的一个见证，他差派他们。各位，门徒在与复活主相遇以后，他们大有勇气的，他们在各地，你看使徒行传，跟人见证说基督真的是复活了，他的复活是真的，我们是他复活的一个见证人。门徒领受了这一个事情，这是头一件。第二，耶稣还做一件事情很特别，他用一个代表性的动作，他差派门徒之后说，你们现在看到基督真正复活了，你们以后是这件事情的见证人。第二，耶稣基督用一个具体的举动向他们吹了一口气，然后对他们说，他说你们受圣灵。也就是耶稣借由一个吹气的动作，他把一个圣灵能够加给得救的人，加给在我们生命的一个应许给实现了。各位，我们刚才说过，基督复活不是一个象征的，不是一个人心理上的宗教想象， 而是一个历史的真实。这个透过这个真实复活的主，他不只留下那个历史的见证人，因为他们亲自目睹的，他们亲自经历的，他们亲自的相遇往来的这位复活的主，他们的见证是可信的。可是而且我们刚才说过，他们之后非常坚定的向人去传扬基督的复活，在几十年之间，各样的逼迫，各样的抵挡，各样困难，他们都不惧怕。各位，这一个不是一个去幻想基督复活的一个群体会做的事情。第二，我们看耶稣基督在那一晚上特别把这个圣灵加给门徒，为什么呢？因为在那复活之后是一个新时代，我们该说一个新造的开始。在基督之前，他跟门徒，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给了门徒一个应许，说他们一个信主的人会领受圣灵的帮助。这个在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都有，这位圣灵保惠师会直接的进到信徒的生命里，在我们内心里，在我们整个人里面工作，做更新，做变化的事情。因此各位，这是一个新约里或是基督复活 Post Easter 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罗马书八章这个使徒他这样说，说然而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如果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就是那个能力，也必住在你们啊，也必借着住在你们的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各位，圣经称呼这位在复活以后所加给我们的圣灵，它好像是基督的复活与我们生命之间的一个节点。我们好像参与了，借由圣灵也参与了基督那个复活所带来的能力和祝福。各位，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生命里得救的人，可以有这个圣灵的同住。你说我没有感觉，各位，有些时候圣灵的在每个信主的人的生命里的工作，不是一种凭着感觉的，可是这是一个真实的超自然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祝福，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在旧约没有发生过，圣灵住在一个信从神的人生命里，神的儿女生命里，他们不会离开，他成为我们得救的确据，他成为我们的帮助。各位，这是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它带来我们灵性的更新，那我们可以更加的在生命里成长，更加的敬畏神。耶稣应许说，这个好像内在的这个圣灵会带给我们生命江河，在约翰福音七章38-39节。各位，今天我们每一个复活的人，信从这位复活主的人，我们都从这位神得到这个新祝福。圣灵可以成为我们在我们生命随时的一个同在、安慰、引导、劝诫。各位，这个是复活所带来的第二个超自然的改变，在许多的人生命里的改变，神愿意借着圣灵祝福我们，带给我们恩惠。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需要彼此提醒。你说我信主，我是基督徒，各位，你必须有这样的把握，那个只要我们一个相信的人，你必然有圣灵在你生命里的工作同在，他不会离开，他会保护、看顾、引导我们。各位，我们不需要好像去寻求好像的圣灵非常奇特的作为，不一定，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方式或是有奇特的事情，可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圣灵那个引导、光照、帮助，是我们真正我们说我们基督可以成长、可以突破一些困难的一个原因。各位，在现在疫情非常严峻的情况底下，我们都需要平安，我们都需要保护。你的保护，你所需要的保护帮助从哪里来的？我们说我们的保护帮助是从这一位复活的主所加给我们的圣灵保惠师，这位三位一体的第三位， 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那个罗马书八章二十六，保罗说，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他说我们本来不晓得怎么祷告，只是圣灵用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来为我们祷告。各位，圣灵帮助我们在信心上可以更站立得稳。所以第二，我们说耶稣的复活如何改变世界呢？他先改变许多人，让他们生命里领受，借有信心领受圣灵的祝福，一起带来更新。第三，我们很快的说，我们说复活节改变的是我们人类世界它的整个景况，它的将来。那最后一段圣经，我们再看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整个十五章是谈到基督的复活的真实性以及意义啊，信仰意义。我们就这里的三节，它是提到说，在末期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基督复活以后，以及到世界的末了，他说基督要将一切执政的掌权有能的都毁灭了，这一切都结束了，而且就把国交给父神，他说基督必要做王。各位，新约里说耶稣基督的复活代表着神他的拯救的一个完成以及最高峰。今天有千万的人，我们说那个灵魂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得救，基督的复活不只是让我们更认识基督，不只是翻转了我们生命的景况，我们从一个被定罪的变成神的儿女，变成神所称义的，我们也在这个上帝的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里看到上帝荣耀的彰显。神翻转了自然界必然原来不能改变的一件事情，就是人人必有一死，我们没办法逃脱死的困境，而且死后我们灵魂还有一个要面对一个审判。可是我们这个事情，我们说人的罪带来死亡在我们世界做主，我们人落在这个罪的一个咒诅之中。今天原本我们受罪的瑕疵，我们受死的一个捆绑，我们没有能够豁免。可是如今第一个复活节，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清晨，耶稣把死的权势战胜了，他是世上我们来说唯一一个不受死监禁的生命，他的肉身在十字架死了，他第三天他从坟墓里复活，死的权势不再是一个在世上掌权的权柄。基督今天他成为我们每个人一个我们说我们的得救的盼望，以及将来看到上帝荣耀得胜的一个证据。所以保罗很有名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四到五十七节，这里大家都很熟悉啊，他说这个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因为基督的复活，那必死的啊要变成不死的，他说那个死要被吞灭，他说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垢在哪里，死的毒垢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各位，我们基督徒可以向仇敌夸胜，这位借着死以及幽暗势力在影响人，在让人惧怕的这个恶者死亡，今天在基督复活的时候已经被打败。复活节带来一个世界的新秩序，一个属灵的新规律，就是耶稣基督成为今天万有的主，不再是恶者在掌管这个世界。今天世界不管到如何混乱的地步，我们说到如何不可收拾的地步，耶稣基督仍然是有办法，因为天上地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他现在仍然在掌权，他将来还会再掌权。因此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亲人会离开我们，或是我们自己有一天也会在肉身也会在这地上消失。可是我们可以有盼望，我们知道我们跟基督的复活是关联的，我们有一天我们自己要领受这个复活，因为这是复活节所带来的我们生命的一个切据。耶稣成就的是一个伟大的拯救，这个拯救带来这个整个世界人有一个超自然的将来一个希望。各位，这个疫情之下，我们许多人是有惧怕， 生命有许多的不安。就在这种时候，我们尤其需要复活这个Easter所带来的盼望。那提到 hope， 提到盼望，我们上次我记得几周前也跟大家分享关于盼望的事情。我很喜欢一幅画，就是各位这里可能看得到，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有一位19世纪英国的画家他的一个画作，他的名字就叫 Hope。 各位你看这幅画会觉得很奇怪，这个画非常不是很明亮那为什么这个画叫做 Hope， 是希望呢？他画的是一个天使，他的竖琴，各位常常西方天使都要拿一个竖琴，他的竖琴那个弦已经要断光了，这个天使的眼睛是被蒙起来的，看不见。然后他在这个地球，他在看顾帮助这个地球，这个世界是在什么呢？是在一片阴幽暗，一片凄凉的一个样子。那这个天使在做什么呢？他在听他那个竖琴全部快断光了，只剩下一条弦，听着那一条弦弹出来的声音。啊，这位作者 George Frederick， 这位作者他把这个 image 他把它形容为 hope。 各位，我们在不安的时候，正如这个话所显示的，神带给我们盼望的是什么？是我们以为我们可能看不到，可能没有办法克服的，可是今天我们有个希望，我们还有最后一根弦的一个弦音。我们相信基督他的得胜不只是一个剩下一根弦的，他将来是一个荣耀的得胜。更多后书五章十五节，保罗说基督已经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基督复活给我们一个盼望，我们今天不用担心我们世界的前景，我们个人的前景。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即将面临许多我们说危机有经济的危机，有我们个人的危机，甚至许多人陷入极多的困难，我们需要彼此关心，彼此鼓励。可是 Easter 复活节是关于希望，关于我们在基督里的希望。这个希望是在世界任何其他的方式找不到的。复活节改变了什么？复活节改变了我们人类历史的现在与将来，改变了我们对死亡的看法，改变了我们的恐惧，改变了我们对于将来人生前景的一个盼望。各位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基督耶稣今复活》这是这个很有名的一位英国诗歌作家这个 Charles Wesley 很有名的诗歌。我觉得这个诗歌很能够把这个复活节的一个内涵清楚的表达，所以我再简单的引用这里几句。他说基督耶稣今复活，世人天使齐述说，快乐凯歌高声唱，诸天大地同唱合唱，荣耀君王幕中起，死啊毒钩在哪里，主亲身为救众民，死亡权势今何在，救赎大功已完成，战争完毕获全胜，死亡岂能封主门，基督开了乐园门。各位，今天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带给我们是一个改变，比疫情能够带给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应该是要更大，应该是更要 powerful。 但愿我们有这个把握。我们说基督复活是这个世上最 powerful 的一个事件跟神迹，证实基督所传的福音，证实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自己，是神的儿子。我们说基督他也带来我们这个圣灵的祝福，我们每个人生命里可以有圣灵随时的帮助，也带给我们人生对将来能有一种超越死亡，不怕畏惧人生一切的变化不安的事情。我们说复活决定了教会信仰的内容， 决定了上帝救赎的功效，也改变了我们今天的，应该改变我们今天的人生观，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基督徒的诗人啊，这个近代的一个诗人啊，他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好啊，他在一个 Easter 的一个短诗里啊，这样说，他说让我们不要藐视神啊，把复活节变成是一个啊隐喻，是一个类比啊，或是我们去逃回避它，或是把它变成抽象的事情，或是把它变成一种比喻啊，或是变成这个过去宗教化里一件的故事。他说如果耶稣基督他的细胞真的销毁了，而没有被父神把他调转过来，如果他身体的分子没有重新被组合回来，如果他的整个的我们说氨基酸他生命的机能没有被重新活化复苏回来，他说今天教会就崩解了，我们今天的教会信仰一片的空洞。各位，这个话是非常真实的。今天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教会如今立在救恩的信心上，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如今已经复活了，复活带给我们改变，带着这个世界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让我们一同的来用敬拜用诗歌来向你表达我们向你复活的一个欢庆，也恳求你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相信你借着圣灵必然带给我们基督复活的能力，继续在我们生命里更新引导，也让我们相信你自己带来的那个超越死亡那个改变历史的能力，好让我们今天都在活在这个复活节所带来的祝福里。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